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有一位神，讲员李成博士。李成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赴美，1987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1993年后，在威斯康星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现在是专业作家和教会牧师。今天讲题是科学与信仰下。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
前年我有机会再一次到这个John Hopkins大学去，他们的医学院是连续前年第八年连续被评为美国的 number one， 所以你进了大门以前就挂一个大的横幅，写的是 the best of the best， 就是最好中的最好，那谁也没有挑他的，因为他是第一嘛。所以然后我才有机会进到这个医学院的大门，一进去我整个的就震惊在那儿。为什么？一进门一座这个耶稣的大理石的雕像，整块大理石雕出的整身的像就站在那儿，就这样伸着手，哇，当时我一看有好几米高了，很新看的，当时我就很震撼，都没想到这种全美第一的医学院里边竟然有一束耶稣的像。我就问这个警卫，我说请问这个像是什么时候雕成的？他说他不知道。那我就顺着这个底座去看，居然的是1896年，已经过100多年。你们想想，怎么这个信仰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就是一个关系啊。原来当初研究科学就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的。1996年我大孩子高中毕业，我们就下决心休息10天，所以就带着全家我们去波士顿，去东部看朋友，然后去哈佛大学。刚好那天赶到哈佛大学这个毕业典礼，那我们就看了毕业典礼，最后就在哈佛铜像周围看一看。哦，一下发现哈佛铜像旁边一个标记上就雕刻的圣经10篇第八篇的诗句啊，人是干什么你竟顾念他。哦，当时很激动。你们想想，这个第一轮的大学里面竟有圣经的诗句在标记上雕着，这当初就是这样紧密联系的，慢慢的才走偏了，慢慢科学脱离了信仰，要站在纯自然的地上来显示自然，把神忘掉了，最后把科学抬得更高，科学就变成神了，用科学的反对神来否定神，就走了这么一条路，这一条路已经走完了。所以真正的路乃是科学和信仰的相互的促进。所以美国的这个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太空与人》，他其中有一句话对我震撼很大，但是我还没有信主。他说啊，对一个以理性靠理性过活的科学家而言，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最后有一天他就要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巅峰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恭候过无数个世纪了。哇，当时我看了以后真是很感慨，因为原来想你只要是不畏艰苦在小路上攀登的，最后一定会达到科学的顶点光峰啊！你说到了这个顶点以后，你想这边风景独好，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啊，你自己站到最高，没想到这个科学家一上去以后，你一群神学早就等在那儿了。进去以后他最后达到的高峰是什么？认识这位神。那么这些神学家早就通过一条路认识到神了，叫殊途同归。过去我信主以前，说实在有很多误解，我都不怎么瞧得起牧师传道人。我想这牧师传道人一定是学习不怎么好，考不上大学去念神学院了。但我们这些数理化很好的，上名牌大学啊，说做理工科啊，做学术研究，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儿。 后来一信了主以后，认识很多传道人，非常有恩赐的，非常聪明的，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受到神的呼召，他宁可放下世界这一切来顺服神。那很多学有成就的人，很多在各行领域都做得很有杰出成就的，最后受到魂之后，也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做传道人，乃是有神的呼召，但是你只要是按照神的意思去走，去敬畏这神，不管你找搞科学也好，你去做传道人也好，神都会喜悦。你看的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和谐的关系。但是科学本身是有局限，信仰是远远超越这个科学。但科学的局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科学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方法论所决定的，因为科学研究的很多对象它是有条件的。你比如说你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可以量度的，对不对？不管长度高度强度，你反正有能够可以测量它，你才能够去研究。如果完全不能够量度的东西，你很难。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爱你怎么用科学，因为没法量度爱是多少，你用什么一个单位去量它。后来有一次有一个牧道友，他说冯老师，我听说爱科学可以研究了。我说怎么研究呢？他说据说啊，人在有爱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波，人就可以测量这个波。但我说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新发现啊。那即便如此，我说你是在证实我的，因为爱发出一种波，你可以测量那个波，你才能够研究它。那说明还是必须能够量度的东西，你才能够研究，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你科学研究的东西一定是可以重复的，就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得相同的结果。尤其像我们搞生物学科的，你那个药品从哪个公司买的都要标明，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那个纯度不一样，都会影响你的试验的结果。那为什么写这么详细呢？就是怕别人万一人家对你的结果有怀疑的时候，他就可以按照你所提供的条件去重复。如果能够重复出来，那就能够承认；不能重复，那你就不能够承认。所以他一定是可以重复试验的。但是很多事情呢，它已经是一次就完成了，不能够再重复的，你就不能用科学方法来做。你比如说生命的起源问题，宇宙的起源，它已经一次就完成了，你说你怎么在实验室再重新让生命重新再起源一次，不能够再重复的。你只能在实验室做一些条件，做一些试验来模拟，来估计，来推测当初的宇宙或者当初的生命是怎么起源，你无法去证实，无法重复这一点。所以严格来讲，关于这个起源的问题是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这是第二个。第三，你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就是说研究者主动的改变条件，固定一些条件，改变一些条件，看看这个被研究物有什么反应，那这样找出环境和它本身的相关性，你就发现一条规律了，你就可以发表一篇论文，是不是？所以一定是你改变条件，它被动的做出反应。如果你这个研究的对象是独立的，你怎么变条件他都不理会，他没有反应，你没法研究。如果是主动的更麻烦，你还没变他自个儿就变了啊！所以这个他一定是有条件的。那有人就是把认识神要用科学研究的办法来做，他有人他我看一篇文章，他说今儿我给大家做一实验来证明有没有神，如果真有神的话，让他限五分钟以内下一个炸雷，这个炸雷刚好下在我头上，把我炸死在这儿，就证明有神。等了五分钟炸雷没下来，所以没有神，看见没有？他给神限定很多的条件，按照神一定按照他的方法去反应，他才能够承认他。如果真是神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神。所以神他是主动的，他完全是凭己意行事的，他不能受你这个条件的限制。所以像这些条件的限制，让科学研究本身带来很多的局限，很多的范围在物质世界的很多地方他都不能够研究，因为完全是两套东西。有个科学家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啊，你科学可以用很准确的语言，比如说一个孩子正在玩的时候，突然这孩子哭了，孩子为什么会哭呢？他说是因为突然一个掌状的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多少米的加速度，什么方位朝孩子的脸部飞过来，这一下触到孩子的脸部，产生非常不愉快的感觉，这个孩子就哭了。所以这个科学呢，就很科学的描述很准确嘛。可是实际情况是什么？这孩子玩着闯一大祸，他父亲很生气，猛地扇了他一巴掌。实际情况是这样，你科学的术语哇描述那么准确，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你把一个妇人流着眼泪去化验，水占90%多，无机盐是多少，这个无机酸是多少，你可以分析的很准确。可是这个为什么他要哭？ 你还是不知道。世界很多东西是两套的东西，所以科学绝不是万能的，它在物质世界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作用。那对灵界，我刚才讲，对神根本是没有办法，触及不到啊，这就是科学的一个局限性之一。另外，科学的局限是它的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这个成果本身可以用来照顾人的，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的啊，这方面例子太多了。第三，科学可以不断的发展，但是科学无法解决人的道德、人心的心理问题。所以，当美国的这个飞船上了月亮以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征服外太空，但是我们要注意征服我们的内太空，就征服我们自己的心灵道德。”这句话讲得很好的。很遗憾的是，他自己也失败了，水门事件下来。你看见没有，科学问题并没有使道德能够相应得到升华。在纽约这个公共汽车也很挤，尤其上下班的时候高峰时期，上边的人挤不上，下边人挤不上去，挤上去的人就不愿意往中间走，为什么？因为前两下来呢又要下车了，所以大伙儿都把在门口中间空一大堆地方，所以那个开车就说，大伙儿上车就往里边走两步啊，让后边人能够上来，谁也不动。这司机仰天长叹，说我们现在科学发展的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了，但是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这就是科学啊。你看现在是不是科学日新月异，但是人的道德怎么样一再的在沉沦，这就是科学的很多局限的东西。那反过来说，信仰的超越性在什么地方呢？你能够认识宇宙，你只能解释是如何，你能解释不了终极的原因，为何你不能够解释，你只能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就当神按照他的规律在做事的时候你能够这样，当神不按照规律做事产生神迹奇事，科学就没办法。你人科学可以求真求善，但是你不能求美。科学你可以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你不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是一神啊，是多神啊，是半神，是自然神。你认识了神的创造，并不表明你认识了创造自然的这位主，所以这个看了很多层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信仰是完全超越的其上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通过认识神的创造来启示我们指向认识神的方向，但是自然界和神不是一个层次。就像你今天你把这个 building 研究的那么清楚，但并不表明你认识了这个 building 的建筑师和设计师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超越的，远远的超越科学。所以有人说人的认知大概有三个层次，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层次就是 science， 就是科学，就是我知道，你通过 science 你认识的很多现象你知道，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第二个层次，人就要开始想了，他就要用他的一套方法来解释世界，哲学就开始了 I think， 他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第三个层次，我信，我相信。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层次，信仰是最，为什么？因为第一两个层次都是从人的方面去探索的，那么第三个层次这个信仰来是从天上来的启示，你愿意凭着信息去接受属天来的启示，所以这个等级是最高的。我们今天不是说排斥科学，科学也很重要，但是只是把科学回到它正确的位置上来，它就是认识宇宙规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是不是认识神的一个方法，是没办法。你要认识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而是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它的相通点和不相通的地方。把问题搞清楚了我才信，或者说我一定要想明白了我才信，这个从物质世界的学科来看是对的，你没想明白你怎么信呢？但是在神的世界上就不一样了，神是个灵， 可是圣经上说什么？受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还以为是愚拙。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血气的人？没有信主以前，所有人都是属血气的。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会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个人就变成属灵的事情。圣灵就会带领每一个信他的人进入他的真理。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不是说你弄明白了才信，或者是想通了再信，往往是你信了才能够明白，你信了才能够看得见，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大家什么问题都不要问就这么信，你有问题尽管问了，但是你不可能把每一个问题都想通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了，有神就有奥秘。如果你把神的每一个问题都搞清楚了，你不用信了，他跟你一样，有神就比我们高，他一定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超过我们的智慧。但是神怜悯我们，所以最基本的东西，救恩的道理，他都让我们能够明白。人有罪，神为我们死，现在是复活升天，接受他就能够洗罪，就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每个人都能够懂，耶稣的复活升天都有很多的事实作为依据，就让我们在这些基本的问题上都能够凭着这些实在的东西建立我们的信心。但你说我要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才行吗？你永远没有那一天。圣经也说，今天我们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将来有一天就要面对面了。所以今天求神给你们每一位，求神来开启你们属灵的眼睛，那认识这位真神活神，那回到他的根源。本来人和神就是这样和谐相处的，人由于人的犯罪，人和神之间才分开。今天神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用他独生子的死来救我们，救恩已经做成，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就看你伸不伸手的接，接过来就是你的，就这么简单。你敞开心门的接受主，你就得救。在芝加哥有个牧师有一次对我讲，他说啊，他教会有个姊妹非常爱主，但是先生呢不信，因为先生是个医生，先生说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同一身子死人复活我不能够接受，我是搞医的我还不知道。所以他偶尔也去一次教会。这个牧师呢有个习惯，就是说每次讲到完了以后，就说哪些弟兄姊妹有需要可以到前面来，他替他按手祷告。但有一次他讲完道以后呢，又这么说，就很多人都上去，其中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他心里还纳闷，说这个大夫也不信主，他上来干什么？他就一个一个祷告了，祷告到这个医生跟前，他就问某某医生，你有什么事让我为你祷告？医生说这牧师啊，你知道我是不能够信同一身子的，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我越来越顶不住要信了。牧师说好啊，你让我怎么祷告？他说求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我做了几十年牧师，从来没说让谁顶着不要信耶稣的，我只能祷告让你赶快成，求神开你的心让你赶快信嘛。就为他按手祷告，不到一个月就医生信主。但你看这些东西就是超越了，人做不到，神还做不到吗？所以你通过科学研究你都看到这个区别。科学研究是研究神创造的规律，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受造之物，一定要附在这个规律下，你不能够超越的，对不对？但是神是这个规律的制造者，所以他可以按这个规律办事，也可以超越这个规律不按这个规律办事，因为对他来说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如果他也必须要按这个规律办事，他和人有什么区别？所以造物主是怎么都可以成，他可以按自然规律办，也可以超越自然规律来做事情，对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你信神就应该信神迹奇事，这个没有。如果你信神又不信神迹奇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圣经就这样讲，他没有难成事，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什么都做得到，就这么信主。所以这都是超越的。还有一位原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的高能物理，现在在台湾做副教授，可能最近升教授了，他也是真是不能信啊，他是学高中物理的，所以当然这个理性又很强。他有一次去教会听牧师讲道，讲完道牧师呼召谁要信主举手，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手就起来了，他根本没想到要举手啊，而且这手就放不下，想放都放不下。他最后牧师还说你们信主的举手到前面来，他也跟着就出去了。 一边出去一边哭啊，眼泪就哗哗哗就往下掉。他还说李七呀，李七你干什么？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么哭，就不止眼泪止不住，就这么信主了。信主以后写一本书非常好，我推荐你们看看，叫《漂浮的苹果》。这苹果是漂浮的啊，他就是从高能物理的角度来看信仰，写的非常精彩。他最后就举一个例子，就谈到了理性和信心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一定要看见这些信吗？你可能永远你看不见。你除非先信了，你就看见了。”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他就是说，他说你比如说在大气层以下，就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是白天，你不管是在阳光地儿啊，你是在阴凉处，你都能看见阳光。为什么？因为阳光可以直射，可以反射，可以漫射啊，都可以到你的眼睛里。他可是到了外太空以后，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你船在外太空飞行，如果你回头看，你能看见很耀眼的太阳金光四射，这样射出去。那你说我现在再回过头来顺着太阳光的方向往前看，前面是不是一片阳光灿烂呢？不是，一片黑暗。为什么？因为外太空基本没有粒子，所以这光就直行这样过去，它没有东西再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除非你对着它，是一片黑暗。但是他说，如果你要真相信在这个黑暗里边丰丰富富的有阳光，你马上就看见了。怎么看得见？很简单，他说，你就把你的手从太空船里伸出去，一伸出去，你的手就在黑暗里闪闪发光。为什么？整个所有的太阳光就透过你的手反映到你眼睛里。你说我不信这黑暗里有光，我非要看见了才信。你什么都不做，你永远看不见。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相当有启发性。你一定要真正去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你才能够更深切的去感受到它。就像一种水果，你从来没吃过，我跟你说的再好，你还是不知道这个滋味是什么。你除非自个儿亲自吃一口，你做了一些基本思考以后，在你理性科学的思考的基础上，虽然你眼睛还看不见这回事，但是你凭着信心去接受它，去跟随他，让圣灵进到你每个人的心里，你马上就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位神的存在。这就是整个属灵的真理。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真是看到整个现代科技的发展，看到整个信仰在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看到信仰和科学的和谐，就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位神，靠着神的恩惠，靠着神的灵的启示，让你们在科学研究当中真是做出更大的成绩来荣耀他，让向世人见证这位神的伟大崇高，为神所用。所以我想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也好好的思考来接受这位神。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你是天地海宇宙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我们人是很渺小的，但是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理性，让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思考、努力、勤奋和工作，能够认识你的创造，进一步认识你的伟大、你的崇高。父神，求你进一步来开启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让他们真是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孽，能够悔改来归向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的天使微笑。
谢谢李晨博士的分享啊！如果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呢，有一些的疑惑，您可以写信来告诉崇恩跟文慧，我们很乐意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回应您的。
嗯，当然呢，如果听众朋友啊透过收听这个福音讲座，在李晨博士的带领之下，决定信耶稣的话呢，这更是一件好事哈、啊
嗯。对，
所以希望呢，你也能够尽快的通知我们，知道你已经接受这个信仰，让我们为你祷告，也呢啊可以帮你安排一些适合你出信的去学习的资料。
嗯，我们更送您一份礼物，是我们的监制小静说的，会送您呢李晨博士所写的《游子吟》，生命有主耶稣，
真好，
明天见，
拜拜。万不言